小伙伴们，你们电脑里的小龙虾还好吗？过去这几个月 ，OpenClaw 可以说是引发了一次全民级的装机热潮。不过热度过去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大部分人都还是一样的使用路径：学习、安装、折腾几天，然后卸载。总之啊，它好像很强，但是又好像没有真正改变什么。不过呢，如果你只把 OpenClaw 当成是一个好不好用的工具，那可能呢就会错过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OpenClaw 带来的影响呢，其实不仅在应用层啊，而是在认知层面，第一次让更多的普通人开始意识到 AI 不只是一个被调用的工具，而是一个可以持续运行、可以主动行动，甚至呢可以参与世界的存在。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它意味着我们正从人使用 AI 走向一个人与 AI agent 共存的全新阶段。而当 agent 真正进入人类世界，开始彼此交流协作，甚至呢开始替人社交的时候，一个新的概念最近就开始被越来越频繁的提到，那就是 agentic social network。智能体社交网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么究竟什么是 Agentic Social Network？ Agent 社交的整个技术变革是如何实现的？包括模型调用、 Memory 记忆层和各种 Agent 协议是如何发展的？有哪些里程碑的突破？而要达成 Agent 的社交网络，常识陪伴、主动能力和自进化能力，包括现在硅谷最近很火的 Skills 和 Harness Engineering， 又是如何帮助 Agent 打造下一个智能形态的范式进化呢？那么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来聊聊 OpenClaw 背后的 Agent 技术演变革命。在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里啊，无论是微信、Facebook、WhatsApp 还是 Twitter， 社交的基本单位始终是人。你发内容，你回复信息，你建立关系，所有行为的起点和终点啊，都是我们自己。但是呢，在 Agentic Social Network 当中啊，这个前提开始发生了变化，社交的基本单位从人变成了人家 agent。那你的 agent 可以帮你回复信息、参与讨论，甚至呢，在你不在线的时候，7/24小时的存在在这个网络当中。而在网络的那一头啊，有可能是对方的 agent 在与你互动。也就是说，社交这件事儿啊，正在从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更加复杂的结构，那就是在人类关系之上叠加了一层 agent 之间的交互网络。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效率的提升，但是本质上改变的是更底层的逻辑，包括内容如何产生、信息如何流动、互动如何发生，甚至呢是谁在参与社交本身。在这个趋势之下，未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会变得越来越间接，反倒是双方的 agent 会在中间进行预处理、筛选，甚至呢是先行沟通。那这就像是两个领导要开会了，那首先下面的秘书和小助理们啊，先把各种的流程、文件、议题进行对齐，那到领导们真正要见面的时候，直接处理最重要的决策部分就好了。那这也就是说呢，最终啊，人类会逐渐从亲自参与一切变成在 agent 之上进行监督和决策。这个概念听上去是不是有一些科幻？那么硅谷创业公司 Timely AI 的创始人何超阳在与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就谈到他们其实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这个赛道了，但是呢当时还有很多人都看不太明白。
我们当时去聊跟很多投资人，大家都说这个形态我们觉得可能有点太过于超前，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 Melas 和 Genspark 类似的产品主打的还是这种办公协作的这种场景里面的生产力，比如说用 agent 去做常识的任务，去完成一个 PPT， 写一个网站，对吧？就是这个是主流。然后我们这么早就把一个 agent 送到一个群聊里面去做非常复杂任务，我觉得是当时那个主流的叙事不在，所以可能也很难跟用户沟通。但是我们其实去年做了300万用户。
Timely AI 推出的 AI 原生即时通讯应用，意图构建一个人类与 AI agent 共生的社交网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 agent 参与的微信哈。那在这个网络中啊， AI 不再是一个外部工具，而是群体中的一员。无论是工作群中的协作，还是朋友群中的八卦聊天，人类都可以与 AI agent 来互相协作，实时共存和互动。而 OpenClaw 的爆火呢，帮助了 Timely 这样的初创企业完成了投资人和市场教育。那大家呢就很快意识到 agent 可以帮你去完成更多，也可以更加深度的参与到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
我经常看到社区里面有人说这个段子， ChatGPT 就好比租房，我每个月交200块。这个 OpenClaw 我第一次有了买房的感觉，我买了一个 mini Mac 或者云主机，我在里面放入我的个人数据来用。然后从技术维度，我觉得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开始终于有人思考这个云边端的AI。然后云边端是什么意思？大模型在云 边侧你有自己的买的这个房，就是你的边缘主机，端可能你有自己的 IM 去跟它使用，比如说你在行走、开车等等各种场景、移动场景，你都可以去用。我觉得这个使用的习惯也会被变。就虽然以前 ChatGPT 也支持 mobile 的 app， 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一次这么极致的让大家习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发现，哎，我可以拖到一个群，我可以养很多只小龙虾。比如说这个社区最近有 Agent Teams 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啊，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这一类系统呢，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的体验到 Agent 呢是可以跳出网页的聊天框，在任何设备上持续的运行、执行任务和自主思考的。因此呢，它也打开了 Agent 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形态来接入真实世界的想象空间。哎，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 OpenClaw 会在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正式的爆发呢？我们就不得不说说 Agent 底层技术的突破与成熟。我们今天看到的 Agent 啊，实际上是由一套多个层级共同支撑起来的系统工程。如果呢，我们把它拆分来看，大致呢可以分为模型层、记忆层以及呢协议层这三个层级。也正是这三层的演进，才让 Agent 真正能够做到7x24小时的常时陪伴、主动参与以及实现自主进化。我们先来看看模型层。在过去啊，我们习惯把 AI 理解成一个大脑，像 GPT 这样的模型，你提出问题，它给出答案，所有能力都集中在这一个模型里面。所以呢，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只要这个大脑足够强，很多问题就可以被一次性解决。但是在 Agent 系统里面，这种逻辑正在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团队呢，开始不去依赖一个单一的大模型，变成去同时调用、调度大量不同类型的模型，也就是采用了 Model Router 模型路由器这种形式。Teamly 的联合创始人 Salman Avastimer 教授在采访中就提到啊，之所以现在 Agent 会广泛的使用 Model Router 这种形式，不仅是因为能够实现模型的灵活调度，也是出于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考虑。
Different models have different capabilities. For example, maybe Claude may be very good in writing codes. Maybe another model is very good for generating images, videos for you. So in that regard, like we give a flexibility for each task, what model to call as appropriate for the task. So the first answer to that is through router, you can find the right model for each task. The second one is, you know, some of the models are very large. Being large means that they become very expensive for the user. Some of them are much smaller. They are cost effective. Even some of them you can run it.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built our own foundation model that you can fit it on a smartphone.So that way, even you can run it locally and make it, you know, cost free. So in that regard, by having a model router and capability of routing across large and small, you can make it much more cost effective. You can make it much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fast, because larger models could also take more time.
那也就是说呢，当 Agent 进入真实世界了之后呢，如果把所有事情都压在一个模型上，要么成本极高，要么效果并不稳定。而 Model Router 这种架构呢，可以把能力拆分开来，让不同的模型呢各自去负责一类任务，而不再通过一个统一的系统去进行调度和编排。举个例子啊， Teamly AI 就采用了 Semantic Model Router 的方式，系统内部编排了超过200个模型，并构建了一套12维的任务分类系统，根据效果、成本、速度、安全、隐私、合规、用户偏好等不同维度，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路由决策，让每个任务都找到最合适的模型。那么这个原理上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哈，就是把任务分发给不同的模型嘛。但是真正要把 Model Router 这件事情做好，其实呢并不容易。那么首先的一个挑战就是，系统要在一开始就判断清楚这个任务呢应该交给哪个模型去处理。现实中的任务往往是模糊的，甚至是多阶段的。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啊，背后可能会同时设计理解、检索、生成、执行多个步骤，而每一步适合的模型都不一样。如果判断错了，不仅结果会变差，还有可能在后续不断补救，反而呢让整个系统变得更慢更贵。
To pick the right model, the system need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task and what is the performance of a, or predic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model for that task. And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problem. In a sense, you're trying to predict which of the models are going to be better for solving this task. To build that, of course, you can use a lot of the capabilities that you can get off the shelf from the models. But a better system is that as people use it in practice, that you have a maybe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o understand what was the utility of this model. And over time, as the usage goes up, you learn better models to pair it with the users or with the tasks. So think about it as more of a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at we are building for models and how to pair it with different tasks. And that's really, challenging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re is nobody to tell you how was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one. Maybe sometimes users will rank that this was a good response versus bad,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y don't do.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utility and performance without human annotation.
那此外呢，何朝阳也告诉我们，表面上呢 ，model router 呢是在选模型，但是背后呢，其实是在做一件更加接近实时调度系统的事情。那它需要在效果、成本、速度还有隐私安全之间不断的去权衡，什么时候该调用一个更强但是更贵的大模型，什么时候可以用一个轻量模型快速的完成，甚至呢，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在本地解决。再加上啊，不同模型之间的接口能力边界还有上下文传递方式都不完全一致，如果流量规模不断增长，那么整个调度过程就变成了一项高度动态持续优化的系统工程。
如果你希望准确，那你尽量往好的模型去调，但是有可能商业成本上是算账不太容易算得清楚，比如说你可能会$20，但是用户平均下来用的远远超过$20，那你就没有利润了。然后挑战在于用户的 prompt， 你需要收集大量的 prompt， 你这个 routing 才会更准。所以现在更多还是规则性 routing， 我觉得很多，我看到很多公司，比如说基于场景，基于这个任务去快速做一个小模型做分类，比如说判断你是写作的还是这个做 PPT 的，然后做这样一个分类，那我觉得不够精细，以及这个范式是不是最终一定是这样，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它还是对速度啊，对这个高并发是有很大要求，因为现在我觉得 AI， 特别是 agent， 现在没有哪家公司说在 agent 领域。这个流量巨大，不，我们不能把 ChatGPT 算作海量的，包括 Meta 它的用户也没有传统互联网什么上亿用户，我们还没触及到那么大规模。到那么大规模的话，它一定是一个系统比如说系统层面这个效率高并发和这个模型效果还有隐私安全的一个 trade-off。
那如果说 model layer 解决的是 agent 如何思考的问题，那么在 memory layer 呢，要去解决的就是另外一件更加关键的事情，那就是 agent 的记忆问题。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啊，一个 AI 只要足够聪明就可以了，但是在 agent 系统当中，你很快会发现呢，聪明其实只是基础，真正关键的是它是否有记忆。因为呢，一旦 agent 开始长期存在，持续与你互动，那么它面对的就不再是一次性的任务。如果没有记忆，每一次对话都要从头开始，它永远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过去做过什么，也无法理解你真正的偏好和习惯。那这样的 agent 再强，也只是一个更加高级的工具。也正因如此啊，在 agent 体系当中， memory 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底层的系统， memory OS。 它除了存储信息之外呢，还在持续的记录、整理并且更新关于你的一整套状态，包括你的偏好、行为轨迹、历史决策，以及呢你在不同场景中的上下文。那么这一层本质上是在做一件更复杂的事情，那就是不断的构建和修正一个关于用户的长期模型。那么简单来说呢， memory 就像是 agent 的人格系统，从早期的 RAG 到如今的 memory OS， 那随着 agent 的发展，我们看到它也从过去的一个功能模块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基础设施方向。
memory 从最早的我们的 RAG 开始，对吧，那只是向量数据库把相关的上下文找出来 sideOM 这么一个简单的范式，那后来又演进出很多像各种大家所谓的 memory OS， 创业赛道有 memory jail， 一堆的公司在里面做，那你这里面会引入模型去做结构化存储，比如说你可以把 memory 分为片段分为事实，比如说事实可能是你的画像，你是谁，你是媒体我是科学家这么一个 profile， 然后片段可能是我们沟通的某些片段存下来，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 foresight， 就是预测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比如说我预测你下周可能 NVIDIA GTC 会很忙，这样的一些事实做一个结构化存储。但是 OpenClaw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在本地做一个混合检索，对，既有向量数据库，又有传统的结构化存储，然后来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 我们看到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吧。
而当 memory 开始承载用户长期的行为和偏好，它也就成为了最核心同时最敏感的一层基础设施，所以呢，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更加的复杂了。首先呢，就是在海量交互当中啊，系统要做一种类似存储分层的权衡，比如说判断什么值得长期的记住，什么只是短期的噪音，这些信息是否要进入中期或者长期记忆。此外呢，用户的偏好和状态呢也是不断变化的，记忆呢也需要被持续的更新和重构，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否则呢 agent 就很容易基于过时或者错误的信息去做出判断。所以呢 memory 本质呢是要去解决大模型有限的上下文窗口与大量存储数据的矛盾。那这进一步也引出了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不丢失语义的前提下对超长记忆进行压缩，以及呢进行精准和安全的调用。那么针对这些难点啊，业界也探索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比如说呢，一种叫做 progressive disclosure 的方式，它可以用来解决信息太多但是上下文窗口有限的问题。它的主要做法呢是根据当前任务的需要，分层逐步的释放相关信息，先给出最核心的上下文，再在需要的时候不断展开更细的记忆，从而呢在效率和信息完整性之间找到平衡。那最近提出的 Hyman 架构就是引入了这种分层记忆结构，同时呢还通过一种持续的记忆重整机制，使得整个系统能够在长期交互当中不断的自我演化。而 EverMemOS 则是提出了一种具备完整生命周期的记忆架构，将分散的精力沉淀为稳定的用户模型，最终在推理的时候以重建的方式动态生成所需要上下文，而不是简单的检索历史片段。而 Timely 他们也在探索 Social Brain 这种方式，尝试把人和他人的记忆进行关联，进而呢形成一种带有社会结构的记忆网络。
Social Brain 它可以理解你在各个群里面的记忆和人和 AI 的记忆，然后把你的记忆组结成一个社交图谱，包括你的画像，这个功能很有趣，就是，传统 IM 是没有做到的。比如说你现在微信经过15年的发展，我相信你可能有几千个好友，对吧？你很多加过的人都忘了。那如果有 AI 在，它可以帮你快速归类，哎，这个人的画像是媒体啊，那个是创业者，那个是工程师，那个是科学家。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个，微信一直没有，15年了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如果有一个这样的 social brain 能够理解我们的记忆，我觉得这个整理会变得非常简单，甚至会因此加强我们的连接。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memory 正在从个人存储系统演化成一种更接近认知网络的结构，它不仅记录你，还理解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未来的行为。而当每个人的 agent 都拥有记忆可以持续存在的时候呢，那么下一个关键就是他们之间要如何去协作呢？答案就是 protocol 协议。Agent 一旦进入到真实世界的应用场景啊，很少是单独工作的，它需要调用工具、连接服务，甚至呢与其他 Agent 进行信息交换和任务协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一套统一的语言和规则，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而在协议层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协议方向，主要在解决三类不同的问题。那么第一类呢，是 agent 如何连接外部世界的能力，也就是像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这样的协议。那它是 agent 调用各种工具和服务的标准接口，比如说联网搜索、调用 API 访问数据库，这些原本 IAM 本身并不具备的能力都可以通过 MCP 这样的机制呢被接进来。与此同时， Skill 则是对这些能力的进一步封装，它把常用的操作流程预先定义好，让 agent 可以直接调用，而不需要每次都从零开始想怎么做。MCP 解决能不能连， Skill 解决会不会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啊， Agent 才能够真正的从会说话走向做事情。那第二类呢，就是 Agent 之间如何协作，也就是 A2A Agent to Agent 这一类的协议。那当一个任务需要多个 Agent 分工协作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套机制呢，让他们之间可以去交换信息、分配任务以及呢同步状态。比如说在一个团队内部啊，不同 Agent 分别负责不同的角色，那他们彼此之间如何配合，其实依赖的就是类似 A2A 这样的协议。不过呢，这一层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哈，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场景下都会有各自的实现方式，尤其是在 IAM 这种以消息流为核心的环境当中，协议的形态呢也会有所不同。而第三类啊，其实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一层，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层哈，就是 Agent 如何面对人类，也就是 Agent Client Protocol ACP。 在现实中，人类的工作界面是高度分散的，你可能在 IAM 里面聊天，在邮件里面沟通，在不同的 SaaS 系统里面去处理任务。那如果每一个场景都要 要单独的接入一套 agent 能力，那么成本呢会非常之高。所以呢 agent client protocol 试图解决的问题就是，无论你处在哪一种用户界面里面，都可以通过同一套协议访问同一个 agent。 比如说你可以在 IDE 里面让 agent 帮你写代码，也可以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问他去做 code review， 甚至呢在其他工作流系统当中去调用同一个能力。 agent 啊不再是绑定某一个入口，而是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形式出现在所有界面之中。而何朝阳告诉我们啊， MCP, A2A 和 ACP 目前呢已经基本上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协议框架，这也意味着 agent 互联网生态的爆发已经呢具备基础。
你看 Agentic Protocol 今天有访问端的 ACP， 有背后他要去调服务的 MCP， 以及他要去调另外一个服务的 agent 和 agent 对话的 A2A， 所以他解决人类和 agent 对话，人类和服务对话，人类和agent 和另外一个 agent 的对话，基本上这个排列组合已经相对完整，我叫做这个是最后一块拼图。当我们这个在协议层面有这个三个拼图之后，拼成一个完整的图之后，我觉得 Agentic Internet 的创新会接下来会有很多的爆发。
所以呢随着 agent 的底层技术逐渐走向成熟，那么这也意味着 agent 的能力本身啊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升级，在时间行为方式上都开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 agent 能力上的三重结构性变化。那么首先呢就是时间维度的变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AI 工具基本上都是即用即走的，你问一句它答一句，对话结束之后呢一切也随之结束。但是现在随着 memory 和系统能力的提升， AI 开始拥有了时间连续性。比如说在 OpenClaw 中的系统里啊，就有一个 while loop 的机制，它会每隔一段时间去检查有没有新的任务，有没有需要处理的信息，然后呢把结果记录下来，或者呢主动推送给用户。那一旦这个循环存在啊， agent 就不再是你用一下它才动一下，而是开始变成一种持续在线的存在。而在何朝阳看来啊，未来当 agent 开始和你我所处的环境相结合，这种常识能力还会从最初的定时任务走向一种更复杂的形态，开始伴随你运行。
这种二十四乘七不再只是一个 loop 固定的一个节奏，每个小时去或每天给你发一个日报这么简单，而是通过环境感知，比如说接下来大家会做一些眼镜，会有一些手机，比如手机有地理位置的变化，我就知道你下班没有，你在什么一个环境，你快速移动啊，包括这个手机里面会有这个环境的声音，然后你会去声纹识别，比如说你发语音等等，我通过你的声音大概能猜出来你今天可能会很疲惫，包括你背后的数据，你的群聊的消息发生的变化，比如说你有些消息来不及看，我就快速帮你总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24x7小时，我觉得它是一种伴随态，它需要很多技术的演进，更多的是说 agent 帮你去探索世界这么一个人和互联网的世界，包括这种穿戴设备加上物理世界的一个变更，然后从而实现我们叫做 long horizon 的一个范式吧。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多玩法，很多场景要去探索，不仅仅是 loop 那么定时器这么简单了。
不仅是陪伴 agent， 更是在行为方式上发生着本质的变化。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 agent 开始具备主动性了，它不再只是等待你的指令，甚至呢还能够安排你。比如说呢之前在 Mobook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 agent 开始直接发帖招聘人类去完成线下任务。而朝阳就表示啊，这背后代表的是 agent 角色的转变，它正在逐渐脱离工具的角色，转而呢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类新成员。而接下来人们更关键的能力也会从会不会写 prompt 转向能不能和 agent 形成长期协作关系。
我觉得在 agent 时代，我们甚至要把提示词这个东西给它换掉，因为提示词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去用，但我们现在的范式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 first class member in a human group 这么去看待。比如说我的家庭成员，我的保姆，他就是帮我检查我的健康，提醒我早晚要吃药。我觉得这种很主动的方式， AI 开始有拟人化的部分，开始有温度，我觉得这个才是agent 需要补齐的第二个方面。否则我们就天天在那里不停的去用这种检索，它有点像一个更高维版的 Google 搜索。所以未来更多的是说，不仅仅是只是说谁问好问题，更多的是谁能够共享给 AI 更多上下文，把它当作第一等公民去看待，把它真的当作你的伴侣，你的 coworker 去看待。这样的话极大的释放你的空间，把那些 labor like work 都给做了，然后你更多聚焦在创造力包括想象力 对吧？包括决策能力。
那当 agent 越来越主动的帮你做事儿哈，随着 memory 和长期运行能力的加入 ，agent 开始能够在一次次任务中积累经验，把做过的事情、用过的方法、成功的路径，逐渐的沉淀下来，形成一套稳定的能力结构。也就是说啊，它还会实现自我进化。agent 的自进化包含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载体，那就是 skill。你可以把 skill 理解成为 agent 在反复执行任务过程中逐渐抽象出来的一种可复用能力哈。比如说呢，他学会了如何做行业研究、整理会议纪要，或者呢在特定场景下给出决策建议。这些能力呢不会随着一次任务结束而消失，而是被沉淀下来，在后续任务中持续的复用。那么在此基础上， AI 会在长期任务中不断的探索，当现有能力无法满足目标的时候，它不仅会生成新的 skill， 还会把探索过程沉淀为 experience 经验。那随着 skill 和 experience 不断积累和优化， agent 的能力体系呢也在持续演化，这也构成了自进化的核心机制。
比如说游戏里面你打通关打怪，对吧？你可能知道某个关卡有什么 tricks， 你可能探索了很久啊，终于知道这个 trick 在这里，要拿着这个宝剑啊，在那个地方攻击就很有效，那你就把这个经验留下来。或者像走迷宫一样，你走到找到最短路径，我们就把这个叫 experience save 下来。所以最终 self evolving 其实就是 reinforce learning 里面的跟 self reinforce 很像，就是说你要去更新你模型的权重，权重有可能是来自用户的反馈，比如你有 reward， 你去 update 你的policy model 去更新权重，然后但现在的自我进化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去训 model， 因为现在 agent 跟 AI 的 model 其实都在这些大公司 Anthropic 手里，你也不可能去 turn 它，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自我进化。我下次有一个问题来了，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 skill hub， 我的 experience library 里面直接找到，就可以 reuse。这个过程叫 self-evolving。
但在自进化这一层啊，不同团队的实现路径其实差异很大。很多 agent 系统的进化呢，更多停留在经验层，他们会记录历史操作、复用成功路径，或者呢不断扩充 skill 库，本质上呢是在做一种经验累积。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往往是静态的，能力的提升更多依赖人工整理或者简单复用，很难形成持续的跃迁。比如 OpenCloud 目前就是更偏向于这种静态模式，还有一些尝试是试图把这种自进化过程变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转的系统闭环。比如最近热度飙升的一个新的开源 AI agent 项目 Hermes 就是这个路线的代表之一，而 Timmy AI 目前也在往这个方向推进。那么这里再提到一个最近硅谷很火的词叫做 Harness Engineering。Harness 这个词呢，直译过来是马具，这很好理解哈。一匹马再优质，但是没有马鞍、缰绳、马镫，你就很难骑它。那 AI 模型也是一样，能力很强，但是你得给它一套装备，它才能够真正的干活。那 Harness 包括的就是，比如说系统提示词、工具、文件系统、沙盒、编排逻辑、各种检查机制等等，把环境给 AI 搭好了，它就能够更好的在工程上去干活。比如说呢，在 Timely 的体系当中啊，一个关键的机制呢是通过 Harness 对 Agent 行为的系统性捕获与评估。每一次任务执行的过程，包括了任务拆解、工具调用、决策路径等等，都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接着这些行为轨迹呢会被进一步的评估，判断哪些路径更高效，哪些策略更优。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啊，这些被标注过的轨迹还会被转化为训练信号，通过类似 DPO 或者强化学习的方法，持续优化 Agent 的行为策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进化闭环，从任务执行到 harness 捕获行为，到评估反馈、策略优化，最后生成更优的 agent。 这也让 agent 能力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复利效应，也就是用的越多，进化的越快。那何超阳还表示说啊，在这样的自进化过程当中啊， agent 甚至还会形成某种风格和性格，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组织中成长的人。
我觉得最后 self evolving 是一个很有技术壁垒的，就是说你要训 model， 比如说你要从用户拿 reward， 你要 update 你的 policy model， 你要更新你的技能库啊、经验库，包括记忆，包括这个角色的性格。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去一个公司，对吧？你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棱角分明，各种观点慢慢的被抹平，慢慢的变成老练啊，慢慢的很成熟。所以一个 agent 一样的，在一个人类协作的网络过程中，他会越来越有人情味，他越来越自我进化，所以他也是包含性格的，就不但是冷冰冰的工具，不但是他的这种模型的能力，我觉得他也包含性格、 层面的进化。
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agent 在能力层面上的变化，它开始能够长期的存在，主动行动，并且在不断使用中自我进化。但是我相信更多人可能更好奇的是，这些能力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你我的日常生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 AI 社交最终会出现的产品形态和商业中的落地。首先啊，当 agent 真正开始落地到产品形态上，一个最直观的分化就是它到底在哪里工作。那目前看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呢是 browser use， 另外一种是 computer use。 browser use 也就是基于网页的操作， agent 运行在浏览器环境中，帮你打开网页，搜索信息，整理内容等。比如说你现在用 ChatGPT 去查资料，或者让 AI 帮你总结文章，比价商品，规划旅行，那么这些都属于典型的 browser use。 它本质上是在已有的互联网之上，帮你更高效的去浏览和处理信息。而 computer use 啊，就更深入一步，它不只是帮你看网页，而是直接帮你用电脑。那在这种模式之下， agent 就可以操作本地的软件，比如说打开文档，整理文件，修改表格，甚至呢在不同应用之间完成一整套流程。比如说啊，你只需要说一句，帮我整理这周的会议纪要，并且发给团队，它就可以从邮件里面提取内容，生成文档，再通过 IM 发出去。那何朝阳就表示说，在目前很多 agent 的落地当中，两种形态其实呢是共存融合的。但是呢，在他看来啊，未来的技术范式可能会更加的走向 computer use。
computer use 这个模块，这个范式会更贴合 LM， 因为 LM 的最强它是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解力，对吧？那你如果是 CI 这种 mini 本身是语言，那 browser 你还是打开要有多模态，要有各种各样的 action， 就我觉得这个跟从技术维度它是跟这个 computer use 有点远的。然后当然这两个形态可能会持续的共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 SaaS 服务还没有改过来，你两个要拼起来用才能可能解决很多很 critical 的 case。 对，但是我觉得技术的范式潮流还是要往computer use 去走。
此外呢，当 agent 具备更加完善的脚手架，它就能够在更大的空间中去探索和组合能力，甚至呢产生超越单一模型的效果。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 computer use 不仅仅是一种应用形态，更加代表着一种更加完整的 agent 运行方式。
比如说 agentic harness 这个 agent 的脚手架这个赛道，就是大家已经基本形成共识，脚手架很重要，不单是要你的能力，就是脚手架做得好，比如说你的沙盒做得好，你能够写实时的生成 code 啊，你能够去做 computer use 啊，并且你有很好的 memory， 所以这都是脚手架这一层做到的非常好的时候，它能够超越LM 本身的能力，它能得出很多化学反应。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在 Team AI 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群聊 agent 之间的协作，人的协作，把人的记忆植入这个环境，把其他 agent 的环境植入你这个 agent 的环境，这样的话就会有智能的复利啊，就会有裂变效应。
那在具体到产品实践层面啊，整个行业其实目前正在沿着几条不同的路径去尝试把 agent 带入真实的世界哈。那么第一种路径就是以 Meta、WeChat、Slack 这类平台为代表的延长创新路线。比如说啊， Meta 在社交全家桶里面集成 AI Assistant， 帮你去总结和生成内容、图片，以及推出的 AI 自定义功能，让用户可以在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上面与 Meta AI 以及其他用户创建的自定义 AI 聊天。那腾讯啊，最近推出的 QClaw 和 ClawBot 将 OpenClaw 深度整合进微信，让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对话框向 ClawBot 下达指令。Slack 推出的 SlackBot 则是将 agent 能力整合进工作流，帮助提高工作和协作效率。这些产品的核心逻辑是啊，在原有的社交或者协作体系之上，再去逐步的叠加 agent 的能力，用户的使用方式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依然在聊天、在群聊、在工作流当中去沟通。但是每一环当中啊， agent 开始去承担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总结信息、自动的回复，还有协调工作。那么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落地快、用户接受度高，但是它本质上是在优化已有的范式，而不是去重构它。而且呢，这些超大型平台还需要考虑到安全、用户体验等等问题，因此呢，接入 agent 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谨慎。
IM 它有在美国有很多形态，中国可能主要是微信哈。那美国其实是非常分明的，比如说工作场景我就用Slack， 那我生活场景、朋友场景我用 WhatsApp， 兴趣社区我用 Telegram 或者Discord 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一轮的话 ，IM 加上 OpenClaw 远远不够。原因是因为比如说 OpenClaw 那个 memory 在一个就是你租房的那个房子里，就是在一个边缘设备上， 然后它跟你的 IM 里面人和人的记忆是没办法打通的。你想一下，这些非常隐私化的 IM， 这四类 IM 怎么可能把隐私数据开给一个非常不安全的 Open Cloud 呢？今天肯定是他们不愿意的，不愿意去开接口，对吧？而且开了接口之后，你会不会影响原来人类的网络呢？对吧？我们刚才调到那么多特性，不管是 push 各种东西，万一破坏了用户体验怎么办？万一这个 agent 你去天天给人类打电话怎么办？对吧？有无数的安全用户体验的变更，所以注定了他们在短期内这些 IM 不会变成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让 IM 给 agent 用。
而我们看到在另外一边啊，像 Notebook、CMail 这类产品呢，则是走了一条更加激进、更加社会实验的路线哈。他们尝试去直接构建一个由 agent 主导的社交网络，让 agent 之间直接的互动。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比如说 agent 之间持续的讨论某个话题，形成共识，甚至呢出现类似组织的行为。还有在一些场景里啊， agent 会主动的发布需求，比如说招聘人类去完成线下任务，从而呢把线上行为延伸到现实世界。Meta 也在今年三月收购了 Notebook， 也是希望借助 Notebook 这套面向 Agent 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能力，强化自身在 Agent 互联网方向的布局。而这些现象本质上啊，是在探索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把人从社交的中心位置拿掉，整个网络会如何运转呢？因此呢，这条路线更像是在做一种社会结构的模拟。而这些公司认为说啊，通过这种社交模拟啊，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做出决策。那在这种模式之下呢，人类不再是主要的参与者，因此呢，它离商业化和规模化应用呢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第三种路径，也就是人机共生的模式。那这也是 Timely 这样的团队正在尝试的方向。在他们的理解中啊，未来并不是一个只有 agent 的网络，也不是简单在现有产品中增加 AI 能力，而是两张网络的叠加，而这两者会在同一套基础设施上逐渐融合。而 Timely 选择的切入点非常具体，那就是从 IM 即时通信开始。因为在他们看来啊， IM 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协作最直接的界面，也是最容易承载人家 agent 共存关系的地方。那打开 Timely 啊，你会看到不同的 AI agent 呢，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联系人名片。你可以像添加好友一样去添加专业的 agent， 那比如说有负责市场研究的，有做旅行规划的，还有做健康咨询的，你可以自由的把他们拉入你的家庭群、好友群或者工作小组。那么这些 agent 就能够自动的阅读和理解群中的各种信息，包括文字、语音、图片，甚至表情包等等，并且呢根据群组讨论的上下文呢去主动的提供回复和提供建议。那么在采访当中，何朝阳也给我们举了一个 agent 究竟是如何进行一整套主动服务的例子。
上次在一个群里面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说你能不能帮我直接做一个 product， 对吧？现在哪个 agent 直接端来端往是一个 product， 非常激进，他就像这个问题来挑战我们。结果我们的 agent 直接分发了三个任务并行的，把三个 agent 拖进来了，对吧？这个相当于你给了他一个更大的空间，他召唤了一个什么呢？召唤了一个市场调研的 agent， 就是觉得这个有市场机会，写了一个 landing page， 就差 web coding 把这软件做出来了。然后第三个帮你写了一个 pitch deck， 然后这个 pitch deck 就是你给投资人的，所以他面向市场、面向用户、面向投资人三份材料一次性给你，对吧？这个就是你给他提供了足够的工具和sub agent 之后，他诞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场景再加一个 web coding agent， 他甚至连把你这个 idea 背后的 SaaS 软件都给你写了。就差一键，你点一下就可以去卖了。
在 Timely 的使用中，他们希望用户能够更加具体的感受到 agent 能力的变化。除了主动性之外呢，它还具有跨群组的常识社交记忆，比如说能够记住你在上个月的家庭会议中提到的过敏史，并且呢在本月的晚餐规划群聊中自动的剔除相关的餐厅。此外呢， Social Brain 的模型也让 agent 能够理解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长期目标，表现出更像人类的同理心和连续性。不过呢，何朝阳也告诉我们，目前这种形态也只是初始阶段，那未来 Timely 还会往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演化，让这些 agent 能够跨平台存在。
当我们觉得这个范式只是一个开端，比如说我们在开始尝试让这里面的很多 agent， 比如说你创作的 agent 或者 agent 和人的一个群组，给他一个我们叫做 agentic API， 让他加入到 Slack， 加入到朋友圈，加入到 Telegram， 然后用户在那边可以跟这个 agent 的分身，其实是我们的 agentic 的分身去互动，这个消息就会走到我们 Timely AI 的网络里面。比如说你可以控制一个群，你给他发一个消息说你帮我跟群里面的人布置一个任务，你不一定要到 Timely AI 这个应用里面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 TMI 的下一代演进，就是我们做成一个 decentralized 的一个 network， 希望我们加入所有人的工作流，不管你是在 IM 或者你在一个某一个 vertical SaaS 里面想用我们的 agent 都可以用。
而在他看来，这样的模式之下呢，行业的竞争的焦点会从谁的模型更强转向谁的 agent 更懂具体行业，商业模式上呢，也会从卖模型能力转向卖行业 know how。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当你有了这样的接入之后，你会沉淀出很多行业的 know how， 所以我们会把它拔高为不再是卷 token， 而是要卷我们要可能要帮助用户去 hire 一个 agent 或者 hire 一个 AI teams， 所以它的真正的商业化的溢价其实是走入了以前比如说像 Meta 这种，其实你还是在给用户卖 token， 对吧，你让它更易用，但我们其实卖的是一个行业的 know how。 这个 agent 比如说一个财务的 agent， 或者你咱们做媒体要剪片子的 agent， 这个是行业 know how 的经验，我们可以卖给相关的行业的人，然后包括相关的团队，这样的话就有更高的想象力和溢价空间。所以总而言之，就我们想象的未来就是一个人和 agent 这张网，我们相信这里面有网络效应，会有智能的复利，这是这一前面几代 AI 产品我觉得没有做到的。
那在这个形态之上，秦梦玲还认为未来互联网将进入一个 Web 4.0 的阶段，那最大的变化在于 AI 将成为这个生态中的原生参与者，不再只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同时呢还会拥有完整的经济系统。
They go to Web 4.0,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AI native. So it's not just going to be internet and human, it's going to be AI as a first-hand citizen there. And that's where, you know, maybe it goes back along the way of creating the mechanisms for the AI to easily be part of this ecosystem. But it should also be autonomous. It should be, you know, open access. It should be having a payment system for the AI to pay for the services, get paid.As others are using it.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evolution that we are going to see in Web 4.0.
不过呢，当 agent 拥有了长期记忆、主动能力，甚至呢可以调用工具进行支付，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信息处理的工具了。这也意味着一旦出现错误、滥用，甚至呢被操控，其影响会被无限放大。所以呢，隐私安全问题也是当前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那目前 agent 的安全解决方案大致呢存在两种不同的技术范式，一种呢是传统安全路径，强调呢通过权限分级、读写控制等方式去严格的约束 AI 的行为边界；另外一种啊是 AI native 的安全路径，就是说啊 AI 本身去理解、判断和约束自身的行为。那一些像何超阳这样的技术派又认为啊，技术的发展呢需要先被充分的释放，然后再逐步的建立约束机制。
我是比较激进的一派，我更希望把像潘多拉魔盒一样把这个恶魔放出来，我看它到底有多么大的智能，然后再去把它的邪恶的一面给堵住。就是你比如说这次 OpenClaw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你把它放出来之后，你发现哇，原来有那么多的 good case， 当然也有 bad case， 比如说数据被删了、被黑了，对吧？那我觉得每一代新的技术，就像有汽车的时候，那马车夫，对吧？他跑那么慢，他罢工，对吧？然后也有汽车上路压死人，然后因为当时交规各种都不完整。对吧？那今天一样，你没有这种护栏机制，大家还没有立法，包括合规，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比较激进的，就是所有的技术都是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你要先看到它美丽的一面，再去遏制住它邪恶的一面。
而在 Team Lee 当中啊，他们也发现这样的机制呢，是有助于去帮助 Agent 自主学习和建立安全边界的。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很激进的探索，就是让这个 Agent 在一个群聊里面可以读到另外一个群的记忆，这个有时候会有隐私问题。我们在一个 Teams 里面，比如说一个公司的场景，我们发现诶，怎么就把那个员工在聊 H1B、 在聊签证、在聊公司的事给抖出来了。所以我们后来又用 AI Native 的方式给堵住了，就是让这个AI Native 的范式跟传统软件的范式不一样，我们是从 LLM 的角度去训练或者控制它写 System Prompt 这种范式。比如说 You cannot do this， 或者说你 LLM 的范式就是比如说你要 read CCPA、GDPR 这样一些 Privacy Act， 然后你去看这里面哪些东西你不能随便在群里面发，然后你就按遵循这个规范。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做 bad case 极大的降低。
那从 agent 底层技术的演化到产品形态的变化，再到行业的不同路径选择，我们看到 agent 正在从一个能力变成一个存在，它开始长期的在线自主行动，不断进化，进入到我们的社交网络工作流程，甚至呢逐渐参与到经济体系当中。而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正在浮现，那就是在一个人加 agent 的共同构成的世界当中，我们究竟该如何与这些系统去共处呢？ 也许答案并不会一开始就清晰，就像每一代技术变革一样，它都会经历试错、混乱，也会带来新的秩序和规则。但可以确定的是啊， Agent 不会只是这一轮 AI 浪潮中的一个阶段性产品，它更像是一个正在逐渐展开的新基础层，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 Agent 时代刚刚开始运转的序幕。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陈倩，你们的留言、点赞还有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